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时间是2019年的9月5号星期四，我是黄耀义，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们从香港的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本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每天晚上8点到9点，从香港演播室进行直播，为您带来第一手的香港新闻以及分析最新的香港局势。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在香港发生的重大新闻。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三的晚上宣布撤回修订逃犯条例。那么星期四的早上11点多呢，林郑月娥召开了记者会，一方面来澄清外界对于她的发言的一些的这个状况，另外呢以及外界的疑虑，同时她也强调北京方面对她的做法是理解、尊重以及支持。林郑月娥强调，外界担心条例是否会真的撤回，而保安局长是否会有其他的目的等等。他说呢，等到立法会复会之后，就会直接撤回，不需要议员发言，也不需要投票。他并且说，从之前的暂缓、完全停止、寿终正寝等词来形容逃犯条例，到9月4号的正式撤回，这并不代表他的立场有所改变。而北京的中央政府对于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则是理解、尊重以及支持。我们来看一下林郑月娥今天早上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The decision is one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这项决定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决定之一，与修例提案相同，从提出到推动都是由特区政府做的。我相信你想问中央政府的立场，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在整个过程中，中央政府采取了理解的立场。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尊重我的观点，并且一路支持我。因此，不管是法案提出的最初阶段，到暂停法案，一直到昨天撤回，他们的立场始终如一。
林郑月娥同时也说呢，中央政府是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参与的，那么呢，他尊重一国两制，中央政府也要维护一国两制。那林郑月娥呢，同时也回应了批评者所说的来得太迟，做得太少。他说呢，要批评者看看前因后果，而且他提出的四大行动提供了进展，也提供了对话平台。抗议民众的五大诉求当中，包括要求根据香港法律第86章成立有法律约束力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此前监警会的主席梁定邦曾经表示，政府不宜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并且说委员会应该要集中讨论如何改善警队，而至于个别警员是否应该负责，则应该在内部的纪律聆讯处理。林郑月娥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呢，他认为现在的监警会是客观持平，并不需要另外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我们来看一下林郑月娥今天在记者会上针对监警会是怎么说的。
Second action is we will fully support the work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第二项行动是我们将全面支持监警会的工作。我注意到监警会昨天宣布了国际专家小组成员的细节。这个小组将在事实调查中提出评估和建议。这些国际专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都是知名的专家，他们来自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承诺政府一定会认真研究监警会做出的建议。
林郑月娥今天在记者会上呢，也回应了所谓的五大诉求。他强调说呢，在五大诉求里面有两项，一个呢是要求香港政府收回612的暴动定性，以及呢要撤销对反送中抗争群众的控罪。林郑月娥表示，特区政府不能做一些违反法治精神的事情，不追究刑事责任是偏离香港的法治精神，是不能够被允许的。因此呢，豁免刑责是不能够被接受的。我们来看一下林郑月娥今天对于这两项的诉求是如何回应的。
关于其他诉求，我希望大家都留意到我昨天的回应。有一些违反了法治精神，特区政府不能做一些违反法治精神和不符合基本法的决定。如果要我们今天释放所有被捕人士，不追究、不检控犯了刑事罪，甚至严重刑事罪行的人士，这偏离了香港的法治精神，是不能接受的。
林郑月娥并且说呢，他呼吁和平的示威者不要跟暴力的示威者合流，并且说呢，他提出的四个行动只有一个目的，也就是希望能够带领香港走出困局，让香港回到我们熟悉的香港。 那我们知道，在林郑月娥提出了撤回这个所谓的送中条例之后呢，在美国国会方面也有所反应。美国的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出了声明说，香港政府太迟撤回逃犯条例，而对于要完全实现一国两制所保障的香港人民合法愿景，香港政府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佩洛西并且说，将会继续推动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而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也发出声明说，欢迎林郑月娥迟到地撤回引渡条款，但是呢，他说做得不够，并且说中国共产党应该要信守对香港自治的承诺，并且停止以暴力威胁导致局势恶化的做法。卢比奥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而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民主党籍的众议员麦戈文则在推特上表示说，全面撤回法案是几个月前就早该采取的第一步。我们知道香港民众呢，预计在本星期天的9月8号下午将会到美国的领事馆门口集合，并且举办美国民权以及民主法案大游行，来表示对这个香港人权以及民权法以及民主法案的一个支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在撤回法案之前，许多的学生也举办了罢课活动，希望呢能够迫使港府听从他们的诉求。那么对于这一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正式的撤回了修例法案，在之前发起罢课集会的香港十几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他们的看法，今天呢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重新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的百万大道，来听听学生们对于这个修例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刘恩明的相关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昨天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在9月2日由香港十间大专院校学生会联合发起的罢课集会现场，中文大学的百万大道今日一扫日前上万抗议学生聚集的场面，恢复正常上课情形。大道上一名曾参与示威活动的陈同学说，有些在9月2日参与罢课的同学还是依旧照常上课。而对于林郑正式撤回修例草案，陈同学告诉美国之音，经过这些时日的抗争，重点已经不在修例草案的撤回。
其实游行的反修例活动的一开始，我们就主要是要求去撤回这个条例。就你可以看到6月9号的一个游行，大家的口号就是不要这个条例这样子，要反对送中条例这样子。但是可能到了6月12号当天，警察开始用过分的武力去镇压不同的示威活动，就一直演变到越来越激烈的那个警民的冲突，甚至到7月21号元朗站发生的那个黑社会打人事件，我们很明显看到警方的不合作跟不作为，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官方搞的警黑大合演这样子。其实人民的愤怒已经是到达了极点，甚至近日发生的8月31号太子站的打人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警方的行为跟黑社会根本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人民的愤怒其实已经不单单是政府不聆听人民的意愿去想要强推这个条例，而是一些警方的一些行为，还有就是对于这个整个体制的一个失望。因为怎么可能香港有1/7的人民走出来去抗争的时候，这个政府依然不听人民的意见。
而今天在百万大道上的另一位梁同学说，林郑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一点，就是他为什么不能平息民怨的关键原因。
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给这个警察，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诉求。其实我觉得他先做到这个的来说的话，其实已经能平息很多市民的愤怒。
中文大学百万大道到13日之前还会举行以学生为主的集会活动，而这次反修例示威会在年轻学生间引起这么大的回响，陈同学说出了他个人的感觉。
因为香港的法治体系是无罪定论的，人民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是无辜的，然后在内地方面，司法的系统是有罪假定的，人民是需要去自己收集证据去证明自己是无辜的。那这个情况之下，对于人权的保障就差了很远。我们对中国的焦虑就会比较像是对于法治的一个损害， 去侵犯人民的自由，因为这是我们一出生开始就已经享有的人权跟自由。我们看到这些自由慢慢消失，慢慢被剥削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很焦虑这样子。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香港各地也有一些学校纷纷在星期四有一些类似的抗议活动。我们看到呢，在100位的英皇书院的学生，他们在抗议学校不让他们罢课；有一些英皇书院的旧生呢，在学校外面直问校长为什么不让学生有罢课的权利。正在学的学生呢，则是站在走廊上大声的呼应。此外呢，我们看到也有。在屯门地区，学生们手牵手拉起了人链，串起了4间学校。港大的医学院的学生也在校园当中组成人链，有些人穿上医生的白袍或是急救员的背心，表示救人是医生的天责，但是呢，警方阻碍救援，他们又以此来抗议警方的做法。另外我们知道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提出了这个4个行动，包括了撤回送中条例，来平息过去近3个月来在香港社会各界的动荡不安。不过呢，勇武派跟合理非派的这个民众呢，他们都表示拒绝接受特首的这个新的提议。那么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呢，今天在就访问了这些抗议的群众，然后听听他们对于新的局势发展的想法。我们来听一下李宝，请李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可以用4个字来描述示威者对林郑月娥特首的这个新的提议的这样一个回应吧，或者看法，就是太迟太少。刚刚我们在节目中也讲了，太迟就是说，哎，你6月去哪里了？6月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撤回呢？啊，不用这个词干嘛？如果当时你用了这个词的话，也许我们这个几个月来就不会发生这么多流血事件。那么太少就是刚才你在节目中也提到，就是说，哎，只是撤回。修例，那修法这个，那其他的几项怎么办呢？对，当然，林郑月娥我们也听到他做出了解释，说在香港的这个法治社会里面不允许做出那些事情。当然，好像没有怎么提到这个普选的事情，说普选跟这个法律好像是不是啊？香港法律没有禁止普选啊。事实上，这个基本法说香港有这个权利，当然，这个基本法没有说在哪一个时候哪一天。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可以钻空子的机会哈。那么讲到这个反应，就是说有2派的人，一个是勇武派，还有一个是所谓的合理非派，和平、理性和这个非暴力。这2派的人都是很有意思，就是共同的、同时的发声说，我们不收获，我们不接受这个特首的这个新提议。那么就是采访，就是在这个勇武派方面呢，就是勇武派的有一个团体叫做民间记者会，他们就在这个会上，然后我也提到他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说他们不接受这个事情。那么原因呢，就是说刚才提到，就是说太迟太少。那么我们来听听这个有罗先生，他是这个民间记者会的发言人。罗先生从他的这个面部都照起来看，应该是属于这种勇武派的人士。我们来听听罗先生是怎么说的。
今天我们的毅力和坚持终于使得当局打开小小的缺口，但是我们不会满足于所谓的阶段性胜利。我们对于公义、对于自由的渴求永远都不会停止，直到5大诉求完全落实。
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这个组织了好几场非常大型的和平示威的这个民间人权阵线，也就是民阵，对，民阵简称民阵，他们也发表一个声明说，对不起，这个确实是太迟太少，尤其是5大诉求你没有去真正去去落实，是有回应，但是没有去答应这个5大诉求，所以呢，他说你不要指望这个香港的这个局势会更加稳定，对，因为你没有答应这个民众的广大的这个诉求。还有一个是香港的职工盟，职工盟也发表声明说，香港的根源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所谓小圈子的选举制度，你要把这个改了，可能就有希望，你不改这个的话，你可能很难去将香港的局势就是恢复到以前的比较 稳定的一个状况。
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一般民主社会，民众他要发表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反对或是赞成某一项政策的时候，他用选票就可以达成了，我把你这个人选上，把这个人选下，或是用公投的方式决定这个法案能不能执行。但在香港呢，却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没有这样的空间，民众可能只能以抗议的方式来做。那不过我想请教，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美国国会方面很快就有了反应，所以呢，今天这个林郑月娥会在这个时机点把这个修例这个给撤回，是否跟美国方面也有所关系呢？
事实上，这个特首哈、啊、的确在哈、啊、昨天跟这些建制派的这些大佬们哈、啊，或者是政治精英们在举行会议的时候，确实有说过这个是一个时机点哈、啊，确实是在择机然后发表了这个报告，或者是提出这个建议，所以呢是有这样一个机会，有个时间点，他是有这个考虑的。但是他当然没有说，这是因为美国国会即将在下个礼拜就开始辩论这个事情。但是呢，示威者们不这么看，示威者认为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他说，美国国会即将采取的行动呢，是对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冲击，但是对示威者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们来听听香港民间记者会的女发言人啊，陈小姐的说法。
美国国会将在未来几天内复会，并讨论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这个事实毫无疑问是对香港政府的有力的冲击。政府决定在这个时间点做出上述宣布，当然不是偶然的。看到本地抗议者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志同道合，让我们能有效地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因此备受鼓舞。
因为你刚才节目中提到，就是这个礼拜天，香港民众会游行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目的就是要敦促美国国会要通过这个香港民主和人权法案。据我所了解，在网上的这个一些做的一些调查，很多很多人会去，也许不会在前一晚上就去，但是会在当天礼拜天的当天，也就是大概2点钟的时候，会应该以很多人的这样一个场面呈现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面，呼吁美国给予支持。
是，我相信呢，全世界也都会关注这个事情。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采访报道。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刚才我们提到了许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那在之前呢，也曾经有200万的抗议者走上街头。不过呢，这个有一些不同世代的人却有不同的声音。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采访了两位这个 X 世代的人，来听听他们对于香港现在局势以及抗议活动的看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报道。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蔡丽莎，目前是一位建筑公司的人事部及行政部经理，年约50，在香港已经看过几代人成长。而徐肯特年龄已过50，在香港居住超过30年，目前已经进入半退休状态。这两位 X 世代的香港人并没有参与这次以年轻人为主的抗议活动，但身为香港的一份子，他们是如何看待此次的反送中抗议风波呢？你对反送中示威抗议发展至今的看法为何？
我觉得反送中的条例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变质了，之前他们是比较振作的，我都可以接受，就是有一些比较担心的人，那后来政府就已经把那个条例已经修改了，可是政府做得不好，就是他没有跟人们带我们沟通，告诉我们什么改了，所以影响很大。不过现在已经不是反送中的问题了，已经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发生了。最重要是，我觉得他们是针对政府，还有针对警察。
It's not particularly violent. It's not, you know.You don't see they really do very severe damage. So
抗议并没有特别暴力，没有的，你没有看见严重的破坏。目前是有一些破坏，但是100个人中一定会有5到10个人比较暴力的。在傍晚时聚集了那么多人，在白天的时候，抗议人群是非常和平安静的，但是到晚上就会有包括放火或其他违法行为出现。
你对香港政府处理5大诉求的看法为何？
我觉得政府真的要，就是他解决不了他们五个诉求，他都应该有一个反应，就是有一个回应，就比较好。现在我觉得政府完全没有站出来去，跟这说一点点东西，就是我觉得他应该做一点事情。所以我说我们香港政府很软弱，很赖月，就是什么都怕，什么都不敢做。这从回归以来，每一个特首都是这个样子。
Now speaking that five points demand, the young souls cannot sell their comrades.
说到五大诉求，年轻人是不可能出卖他们的同伴的，他们不能就这样简单的走开，假装没事发生，让那些被逮捕的被起诉。但是政府不能在没有司法诉讼下就给予这些人庇护或赦免，这中间存在很大的矛盾。我认为一些法律专家应该要给我们寻找一个解套方式，在正常程序下的解决方法。
你对学生发起罢课活动的看法为何？
我觉得罢课他们可以，我可以理解的，他们可以做，要是不想课什么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还有大学生他们觉得没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罢课，我觉得只是他反正不影响其他人的。可是中学呢，我就觉得要想一想他们的学习的环境啊，还是能不能，因为他们还是要去考试啊，去大学啊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他们，要是他们自己在自己学校，不过要不影响其他同学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
In essence, I support the young souls in principle, but as Hong Kong in transition.
在行动上，我原则上支持年轻人，但是香港正在过度转变之中。未来会有更多不断的大陆化情形发生，无论如何，大多数香港人在种族血缘上都是中国人，而且与大陆相连一起，所以一些现有的西方价值能不能在未来继续在香港保存下来是可以讨论的，他们未来是会找到一个平衡，一个新的平衡。
A new balance.
抗议活动发展至今对你生活上有什么影响？
最大影响啊，就是，哎，我们差不多很久没有跟朋友一个见面了，因为我们约一起去吃饭啦、谈谈天呢，可是因为每一次呢都有特发的新闻啊，还要担心在哪个地区，因为我们都住不同的地区的嘛。可是我们出来的时候要考虑有没有车回去，以前他们直接振作的时候。还是以前只在中环啊、湾仔啊哪个时间我们都可以接受，因为晚上我们都不在这里消费。可是其他区分他们现在每一个区都去的时候，我们约朋友真的不知道在怎么样。
Yesterday I was in Pacific Place. I thought that would be a safe place.
我昨天在太古广场，我想那是个安全的地方，因为抗议活动在铜锣湾及遮打花园发生，太古广场在中间，但是我还是中了催泪瓦斯，虽然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并不感到奇怪。我后来用啤酒来清洗催泪瓦斯，但是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影响。
So everyone has got affected.
你觉得抗议活动未来会如何发展？
我觉得他们会越来越激动，因为他们觉得政府没有一个回应，还有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做的是对的，因为有很多比较专业的人士 professional 的人员给他们一个 support， 常常觉得好像警察不对啊，不要镇压他们啊，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很对的。他会跟你说，我们会香港，你要将就一下了，也忍耐一下了。
My attitude is not a problem because my age, by 2047, I probably will die. or won't live a few more years. But these young kids, right? By 2007,
我的态度不重要，因为2047年的时候，我大概不是离开人世了，就是没几年好活了。但是这些年轻人到2047年，他们还是中年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他们对不舒服的事情会非常愤怒。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平息怒气，找到一个处理事情的方向。但是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有决定性的论述。
But so far, you know, we don't see any grand discourse at all.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香港的报道。
刚才我们看到呢，是这个两位香港的 X 世代的比较年长的人士，他们对于这个送中条例以及民众抗议的看法。那么关于呢，昨天林郑月娥撤回了逃犯条例之后，其他香港民众以及观察人士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我们请到美国之音记者萧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萧洵，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其他的香港民众是怎么看待林郑月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
是的，我们刚才也听到各位采访，他也采访很多民众的这个反应，大致上大家也都是有这样一个情绪，就是认为他出这个，这个动作做得太晚了啊。但至于这个事情接下来怎么样，就是说每一个人呢，对这个五大诉求里边的这个重点的看法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我们采访了这个有一个年轻人，他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嘛，他谈到就是说，他其实对这个抗议示威他是支持，他支持的这个诉求他也是支持，但是他对这个抗议示威可能导致北京可能对香港要采取行动这方面他也是有担忧的。那么他在这个事情上的看法，就对于这个五大诉求里边的这个他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关于这个警权过度的问题。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里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警察和在这个九龙那边的一些这个neighborhood 就是一些社区有一些这个执法方面引起的一些争议，而且这个相当这个有暴力的这样一个倾向在里面。很多民众对这个警察的这种执法认为警察是过度执法，那么也是不是有必要这样去做啊？做这以后是不是应该追究这个警察这样的一个责任？认为这是一相当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个特首林郑月娥在这方面能不能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对于这个同学他来讲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说把这个事情要解决的话，其他的东西呢，那个当局应该是一点一点的在朝着这个五大诉求方向再去推动。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像他这样子抱有这样温和的看法，倒不见得是这个样子的情况。
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观察人士他们分析林郑月娥今天撤回修例的背后原因呢？
这个是我今天看到这个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分析报道，他也是引述了很多这个专家的这个关于这个中国香港问题专家的这个对这事情的分析，也结合了北京方面的一些这个动向。我们看到这个提到这个习近平在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党内的纪律是什么，大概这个原来的文字我不是很清楚具体是怎么样，但大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应该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退让，但是呢，在具体的策略方面可能是可以采取一些灵活性。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还有就是跟这个国庆10月1号的这个庆祝活动要到来之前这一段时间，他不想再因为这个事情引起一些那个事情对他来说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成立的这样一个纪念日，他不想因为这个事情把这个纪念活动给
上
了
蒙上
阴影。那么说是那么至于是不是这个中央政府就是后来就是同意让这个林郑月娥在这个问题上面就做出让步。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几个星期之前，这个路透社记者有一次在这个记者会上问林郑月娥说，你有没有这个权利把这个送中条约撤回来，他当时就从来没有正面回答，问了很多次他没有正面回答，所以当时大家认为他是没有这样一个权利。那么他今天这两天他这样突然一下他说，哎，我要把这个撤回来，那行是不是他有这样的权利？这个实际上这些分析人都认为还是在北京在后面起着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作用，而北京可能是在后面在下棋的人，那么他仍然是在 前台在操作这个事情的一个特首而已。
是的，
是
好的，非常对。他今天在记者会上也说了，这个北京方面对他的做法非常谅解而且尊重。对，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徐呢给我们带来这个最新局势的分析。那么待会呢，我们请到了这个香港的法政会司的召集人，同时职业大律师吴宗銮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分析在撤回这个逃犯条例之后呢，香港还会面临哪一些的法律问题？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的现场，我是黄耀毅，从位在香港的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我们知道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了正式撤回这个所谓被昵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之后，同时呢也引起很多的风波，包括呢他也讨论过可能要采取哪一些其他的法律来应对现在的抗议活动。因此呢，即使是在他宣布正式撤回之后，还是会面临许多的这个法律上的问题。于是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香港法政会司的召集人，同时也是职业大律师吴宗銮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进行法律上的分析。吴先生您好。
嗨，王先生你好。
是，首先我们当然第一个呢就来请教您，就是说呢，林郑月娥宣布了，他说撤回这个条例，那在法律上的意义，这个条例就已经死了吗？未来还可不可以再提一次？
当然，其实我想在林郑月娥早前，在六月中的时候，当时他已经说暂缓。我相信当时来讲的话呢，对于许多香港市民来讲，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逃犯条例基本上在那个时刻呢就已经可以说是停止下来了，可是他一直不愿意正式的就是做出一个所谓撤回的说法。从这个实际上这个法律上的来讲的话呢，其实我相信这分别实际上不大。因为就近来讲，他到只要他在立法会这个休会以前 没有再把这个议案这法案再拿出来再去讨论的话呢，基本上休会议完了以后，它会自动失效的。
嗯，
只不过他现在好像说在形式上面，他希望再走一步，某程度上来可以说是回应了所谓的五大诉求里面其中一项，就说他要真的要把这个所谓撤回这个话要讲出来。其实实际上你通过用什么方式来达到这个撤回的这个效果，我觉得香港市民不一定是特别重视，他比较重视就是这个特首到底他是不是有诚意，
对，
去回应市民的一些需求一些诉求。如果他一直不愿意讲这个撤回，大家就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这个主要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好像应该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还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
对，那我想请问，就是这个香港的法律界呢，对于林郑月这样子的一个宣称说正式撤回，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想普遍的反应，我想跟香港市民大家都是一样，我们都是香港市民的一部分嘛。都是认为他这个决定来的实在太迟了。太迟了！现在整个反送中运动从六月到现在啊，其实应该说更早一些，已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市民的诉求已经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症结不仅仅是在于反送中条例这一块上面，而是整个香港的体制啊，香港的所谓的一个民主的一个架构啊，诉求。所以现在看的话，我觉得我也会跟香港市民一样，就像。到底政府会怎么去回应一下啊？其他那个也是对我们来说有很重要的那四项诉求。
对，那这样我就想跳脱我原本设计的话题要问一下，因为今天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的确就说了，他说其实我也想回应这几项诉求，但是他觉得有些东西根本就不合法，例如说我就宣布这个暴动定性，不是暴动定性，或者是说这些民众呢，我就宣布他们是无罪的，他就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事能不能拿来做一个法律上的比较。我记得台湾也曾经发生过太阳花的运动的事件，之后呢，台湾的法院后来也是宣布说这些学生们是无，就是没有以罪名来起诉他们。这方面能不能做比较？那林郑月娥说，我因为是法治的社会，我就不能够宣布他们是不控罪的，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我这个是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关于六一二的定性问题，当然我林郑月娥她说六一二是否是一场暴动，并不是政府或者警察说了算。最终来说还是要从律政司他收集证据，根据证据的这个内容，然后呢再去决定以哪一种的罪名来进行起诉，最终由法庭来做裁决。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可是我想市民批评林郑月娥的这个说法，主要是说为什么在法庭还没有在做任何裁定之前，当初政府还有警察就已经从一些的他的一些声明等等呢，已经将六一二当天的这些发生的事件呢定性为所谓的定性，就把它用暴动来形容。
对，
那这个就令到香港很多市民觉得就是很不服气。既然你自己也说这是由法庭来决定，为什么你要去用这一种的口吻把这一个整个论调定下来？因为这个定下来的话，对其他市民的一些看法，对国际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对于传媒在这个事件上面的看法都会有影响嘛？
没错。
可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去解释，就把这个所谓的focus 啊，就转到另外一边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需要说明的。另外就是说，当然我刚才也提到，本身基本法第64条已经保证了，就是说律政司它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检控权。这个我们是觉得是非常重要，也必须要尊重的。所以所谓就说要去撤销对这些被捕人士的检控，不能就说在法庭还没有定罪以前，你刚才说还有台湾的情况是说法庭他是经过审讯以后他就认为他们是无罪嘛。这个跟香港不一样，他现在说是说我们还没有把这些被捕人士带到法庭以前，是不是就可以就做一个所谓像特赦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实际上现在基本法第48条第12款有提到说，特首他是有权利去特赦或是减轻某一些罪犯的那个刑罚。可是那种主要来说的话，应该他说的是在定罪以后才去做特赦，也都还没有定罪他怎么去特赦呢？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呢， 如果我们要仅仅是用基本法来看的话呢，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个效果。可是你说是不是代表政府就完全没有办法在不影响这个律政司的独立检控权的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然后做出一些行为来或者说是让就说去减免对这些被捕人士的这种检控呢？我认为还是有划旋的余地，还是有一些方式，包括如果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律政司他自己可以通过他自己自行去决定，根据公众利益，是不是因为律政司他检控的时候，他自己有检控，他有一些政策，他有一些 policy， 他可以去根据啊，看公众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可以如果政府的这个意向是非常明确，他就可以根据，也许就可以根据公众利益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就去把一些并没有参与暴力任何行为的这些起码啊，这些被捕人士就可以把他的一些控罪或检控去取消。那我想从这个方向去考虑，不是没有完全不划旋的这个空间。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其实因为原本会认为说，是否民众他的这两项诉求的对象搞错对象了？因为你如果这是律政司的问题，为什么你去跟林郑月娥来诉求？那但是您的意思是说，其实林郑月娥或是香港政府本身他的一个态度，可以影响到律政司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这样吗？
他不用直接去影响律政司，可是毕竟律政司司长，他是一个政治问责的一个官员，对不对？他也是这个行政会议的一个当然的一个成员，所以整个政府来说的话，我们是很难不把他们，就说在这个整个政策的决定上面呢，他们是互相会有一定的这个互相参考，起码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一点来讲的话呢，在整个在执行的时候呢，只要把这个所谓律政司他的独立检控权，要把他就说要很小心考虑到这一点，不要去影响这一点的前提之下，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做来达到这个效果。
但是我们在诉求同时，是不是也要小心这个界限，不要影响到司法独立这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香港我们法治的一个基石。
是，那另外想请教，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林郑月娥没有满足全部的五大诉求，那么在这一方面是否有合法的法律的途径可以继续争取剩下的这四大诉求呢？
对，刚才其实我们提到的已经是部分了，对不 对？其中我觉得还有一块的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也是根据之前的一些的民意调查也是可以看到，有绝大多数包括就说一些所谓的泛甚至浅蓝的一些的比较保守的亲建制的民众，他们也会想看到有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对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可以做一个整体的审视，也包括对于整个警察他们在这一个比如说在示威活动里面所使用的一些武力啊等等这方面的话，他们也会做出一定的这个审视。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这个本身也是特首香港特首他本身的权力范围之一，完全是可以合理合法这样去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其实这个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些包括警察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好像我们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对他们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看法应该不是很正确的，因为所谓独立就是他可以很清楚的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来审视到底是什么地方做得好，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他也可以把这一次参与示威行动的一些公众所谓现在有分什么勇武派啊、何礼飞等等，他们在这个行动里面的角色还有一些行为，他们照样可以做出同样的这个批判，
对
不对？那我想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香港人去重新再看一次到底这一次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警察做得对的地方，我们要还他一个清白。
对，
那所以我认为这一块其实应该是说接下来里面剩下的四大诉求之一，完全是政府现在目前是可以做到，它也是在香港的这个自治范围这个范畴里面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至于双普选这个牵涉到的问题，当然是相对比较复杂，可起码就说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路线图，要看到将来我们怎么往下走。如果这一次所谓香港一个不民主的制度是我们 目前看到这些所谓有这么大的社会撕裂啊，嗯，发现有很多年轻人他发现他们的声音不受到重视，嗯，有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应该要重新去探讨到底我们接下来这一步这个部分要该怎么走，而不是说政府之前就说哎我们这个没办法谈，嗯，他说没办法谈是因为他一直要坚持所谓八三一决定，嗯，
对，
作为一个前提，嗯，那是不是这个东西可以大家去商量一下，嗯，有一个可以就说商榷的一个余地呢？嗯，因为如果他坚持这个
八三一的决定也不能凌驾基本法吧，
八三一决定呢根据现在整个架构来说，因为它是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然后呢照这个基本法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呢它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把这个整个香港的政治发展是绑手绑脚的，也如果以这个作为基础的话呢，基本上真的是很难谈下去，所以这一点我想一定要中央跟香港政府发挥政治智慧，因为既然民主制度是香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应该这个时候就要去重新审视，我们还是要他们一定要坚持八三一，让这个问题持续下去，今天有这个反送中运动，就算这个运动最后用任何方法解决也好，就算你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长远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对不对？那将来怎么解决呢？就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长远来说香港的一个所谓的关键的一个症结的问题。
其实我们看到好像香港这个双普选的部分，我们光是看到在之前的雨伞革命在争取的就是这个东西了，结果呢过了这么久了之后，变得它又是一个包含着送中的话题，变成了一个五大诉求其中之一，好像港府在这方面呢好像这个问题都一直没有解决，反而是一直拖到几年之后又跟别的问题一起爆发，感觉上好像是这个样子。那我另外想这些请教就是说呢，现在民众仍然感到不满意，刚才您也提到说呢很多人还是认为说太迟太少，那很多人还是继续的打算要抗争。之前林郑月也已经说了，将会检视更多其他的法律，看看有哪些法律是可以来使用的，来解决这些抗议活动。他指的大概是哪一些法律呢？那是不是包括之前所说的经济法？
我们不敢讲，也很难去揣测啊。只能说，当然，香港目前来说，在目前我们起码从法律界人士来看，我们是有足够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法治体系啊，足够让这个政府就目前来说反送中运动啊，或者是一般的民众的一些各种在这种示威行动示威活动里面可能有机会牵涉到的一些刑事罪行，我们是已经本身有制度可以去来处理，我本身看不到有这个需要啊，来动用或引用这个紧急法，因为这个紧急法呢本身来说是一个殖民时代的一个很古旧的过时的一个法律，本身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它根本就是应该撤销，而不应该拿出来再去，对，不应该保留，甚至更不应该拿出来去探讨或者去引用，因为它在这个法律其实很简单，它只有四项条文啊，很简单很短，可是它会给予这个行政长官啊，会同这个行政会议，换句话说，行政长官只要咨询过行政会议以后呢，他就可以基本上呢去做，他可以说是有一个接近是一个无限权力，他可以去订立任何的法律，新的法律，他可以去修改现行的法律，他可以去搁置让现行的法律暂时不去实施，而所有这些的刚才所提到比如定新的法律的话呢，他可以去设立任何的刑罚，除了死刑以外，所以最高可以达到这个终身监禁，就算他里面没有提到有任何的刑罚，本身的一个法律就已经给予权利说，就算他没有说清楚我新定这个法律会有什么刑罚，都会自动有一个所谓最低入场费，就是罚款5000到监禁2年，然后而他这个本身条例又给他一个很大的权利，他可以去完全去掌控包括所有一些比如说媒体啊报章文字的控制权啊，监控监审查，包括所谓的一些包括私人财产， 的这些
征收，
对，都甚至可以没收，哦，还没收私人财产，所以说从是一个非常宽阔的
戒严一样的，
你可以说如果他动用这个法律的话，戒严当然是其中的，他可以去定制的一个新的法律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给予他一个完全不受控制的一个一个权利，因为他在定制这种新的法律的时候呢，他是完全不需要去通过这个立法会的审视，他自己就可以马上去订立，而且订立以后呢，也只有他自己会同这个行政会议可以去废除，所以基本上是完全架空的立法会，而新订立的法律是没有时间的限制，那换句话说，如果他要订了一个新的法律，这个法律是可以永久性的，或者起码就是说你没在行政长官废除以前，这个法律是一致都会生效，那这个对香港的所谓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啊，甚至持有这个私人财产的自由，都会完全会受到一个全面的这种可以说是威胁，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理想。虽然这个紧急法是在颁布基本法以前啊，就说设置的，可是呢，基本法本身对于香港的一些人权保障啊，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呢，紧急法是不可以凌驾基本法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要根据基本法去挑战，特首根据紧急法新订立出来，而且是违反基本法或人权的一些新的法律的话呢，这个过程可能不是一时三刻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通过司法复核，就是违宪审查这样子的一个制度，香港是有。
OK，
可是你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审查的话呢，前后可能要花一两年的时间。那等到审查完了以后呢，基本上就变成在法庭上面那些一些的争论就变成学术讨论了，因为可能整个运动都已经完了，
对，
对不对？他要做这个事情，马上今天定了下来，可能接下来就是接下来三个月，就已经把整个香港都肃清了，等到我们开始在法庭上面谈的时候，可能那个已经是就算是
很快还能不能谈都是一个问题。
那香港目前来说，我觉得司法独立这一块还是在的。
是
问题说，就算有这个司法独立，法庭它也会有一定的就是说限制，对不对？他如果特首这个法律定出来，如果它里面的内容法庭认为并没有违反基本法的话呢，那可能就算他对我们有一定的限制啊，他可能认为这些限制是合理的，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很紧急，对不对？这种从来在香港的法庭里面还没有争论过，我们所以他这个结果其实是有很大的不明确不确定性，只是我们目前来讲，我们认为应该法庭还是会捍卫我们的基本法，可是实际上做不做得到，或者花多少时间才能做得到呢？这个目前来说我们是说不定的。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听起来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紧急法它的法律位阶并不高于基本法，但是借由这个紧急法而定出的新的法律有可能去改变基本法的架构，
应该说是在起码在短期之内，在它这一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它可以有机会它会无视基本法。
OK，那我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说，这个紧急法当然它已经在那里了，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去修改它，或甚至废除它，或是以其他的方法让这个紧急法无法再适用呢？是要透过立法会吗？或是透过视线你说是视线的，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在法律的层级上能够让这个紧急法失去效用呢？
比较实际的一个现实的做法就是，特首他要很慎重，尽量不要去启动，不要引用紧急法，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机会做得到。因为你要去废除、修改等等呢，都必须要通过立法会来做。而且，就算立法会如果有一些议员提出要去修改，甚至要废除，如果没有政府在后面去推动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也是很难做得到，因为本身现在立法会的整个架构啊，还有成员，基本上你可以说是都是由政府或亲政府的，对这个议员来掌控嘛。那所以除非这些议员跟政府他们是愿意去废除这个紧急法的话，那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到的机会是
是否有可能加上简单的附加条款，例如说特首要启动紧急法的时候必须经过三分之二的立法会的认同之类的，就像美国总统需要通过什么东西的时候需要国会多少的比例的国会议员认同才能，是这样子的，只是加上附加条款有可能吗？
对我来说最好还是不要碰，最好还是把它撤销。因为立法会里面要通过三分之二，我觉得对目前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好，我们大概现在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刚才谈一下当然就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议题，那在这个星期天也会有一个大游行来讲这个事情，就是美国的国会现在在讨论的这个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那么很多分析人士也说现在林郑月娥愿意在这个时候撤回，正式撤回，宣布撤回这一个送中条例呢，也是因为担心美国国会接下来下个礼拜就要复会了，就会开始辩论这个话题。所以说这个法案的内容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您了解的程度是怎么样，以及呢如果这个通过的话呢对香港的民主自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个人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法案最重要就是它引进了一个所谓惩罚机制。因为本身美国在199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个所谓香港政策法嘛，可是香港政策法是一个所谓 all or nothing，对不对？它对香港有很多优惠，是根据因为香港这个一国两制保有香港本身的自由民主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他给香港很多关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好处。可是如果香港的情况受到影响的话，美国他们能做的就是要么就是把整个取消，对不对？所以这个 all or nothing 的一个做法其实不是太理想，因为一旦要取消的话是整个香港都要受苦，都会影响到。那所以如果他这次可以引进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惩罚机制，那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效果也会比较好，因为他可以针对一些真正在对香港比如说言论啊民主自由去进行打压的一些官员或政客，针对的性的让他们在美国的一些资产受到冻结，又或者影响他们不能进入美国，那可以很针对性的去惩罚这些人嘛，那反而可能会在这个效果上面来说的话呢，我会觉得会比较好。当然这个不仅仅是做到这一点，他也会做到就是说包括美国国务卿啊，他会不断的定期去对香港本身的目前的自治的这种状态啊去做出审视，看香港本身的这种自由民主是会不会受到中国的进一步的打压或影响。他也会看到就是说包括香港比如说从商会来讲的话，对吧，他就会有这个美国商务部再去看一看说香港有没有就是说中国或者香港有没有一些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平台去做一些在跟一些非法的一些的入口，那包括军用品啊等等跟伊朗北韩那些有关的，对不对？之前我们都听到很多了在加拿大的一个事情。那我想说对我香港我们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关注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所谓的 sanction， 就是一个可以说是比较针对性的去把一些真的有机会在香港打压我们的一些言论自由的这些人对他们做出惩治，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它的意义在里面。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您刚刚也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林郑月娥很多他的决定可能也不是他自己个人的决定，香港的港府的某些官员他的决定也不是他自己的决定，可能是他也需要经过北京的授意或是北京的认同他才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所以您会觉得说美国国会的这个sanction他应该有点像手术刀那样子，能够很直接的不只是指到香港的官员，甚至能够指到北京的官员吗？
我认为这个要做到这个效果应该并不困难吧。问题是说当然他要有没有一个机制可以比较说公平一点的去找到到底是谁负责这一块，也许中间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机制也要让他们提出他们的一些的说法，对不对？可是像您刚才提到说香港的官员是不是在背后有受到一些影响呢，这个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事实上来看才知道。
是的，好的，我们时间有限呢，不过我们下次还要再请您回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更多在香港方面所面临的法律上的问题以及挑战。那么非常感谢这个香港的
法政会司召集人以及职业大律师吴宗鸾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提醒您呢，美国之音的嘉宾在节目当中发表的看法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那么呢，美国之音的这个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是从香港的演播室为您直播，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每天8点到9点由黄耀毅在香港演播室为您主持。那么在下一个小时呢，请您收看的是郑玉文所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明天再见。